各位好，法国文学家大仲马在1869年到1870年间撰写的《大仲马美食词典》里专门提到了咖啡。他从咖啡的历史谈起，从社会和经济动态的角度看喝咖啡的生活习惯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就把大仲马对咖啡的了解介绍给大家。大仲马说，咖啡树是灌木，花朵芬芳。咖啡起源于阿拉伯福地的也门，当时有几个国家都有种植。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哈迈特·埃芬迪认为，最早发现咖啡的是一位托波僧，时间大约是在15世纪，或者说是伊斯兰教历的650年。第一个提到咖啡树的欧洲人是意大利的帕多瓦的普罗佩斯·阿尔平。1580年他陪同威尼斯执政官去了一趟埃及，提到的咖啡的那部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，提献给了让·莫拉奇尼。大仲马说，我曾在开罗阿里贝伊将军的花园里见到过咖啡树，当地称为 Boon 或者 Boon。 埃及人用咖啡树的果实做成一种饮料，阿拉伯语叫做 Gawa， 在君士坦丁堡咖啡风靡全城，以至于阿訇们抱怨说，咖啡馆总是宾客盈门的，那清真寺却空空如也。于是苏丹下令市民们只能在家里喝咖啡，而且必须把门关上。1657年之前，法国人还不知道咖啡是什么东西。这一年，意大利人把咖啡带到了欧洲，并且经过马赛引入了法国。咖啡的风靡让医生们忧心忡忡，他们认为咖啡有损健康，但是没有人把他们的话当真。尽管有过一些争议，但是人们还是照喝不误。1669年，奥斯曼帝国的大使把大量的咖啡带到法国，据信当时巴黎的咖啡标价高达每磅40克朗。路易十三时期，波西奥伯写过一本《圭亚那植物史》，书中说，在巴黎的小堡附近有一种用咖啡熬的叫做茶龟的药物销售。1676年，一个名叫帕斯卡尔的亚美尼亚人在圣日耳曼市场开了一家咖啡馆，后来迁到了凯德科尔。靠着这项营生，他发了一笔大财。一直到了下个世纪初，圣日耳曼市场的咖啡馆才重新开张。这回的老板叫普罗卡佩，来自西西里。因为坚持提供最好的咖啡，巴黎的精英都被他吸引过来。后来他又在法兰西剧院对面的街区开了一家，新开张的咖啡馆成了戏迷们约会聊天的去处，也是文人们辩论斗嘴的舞台。伏尔泰就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，每天都要在这儿待上两个小时。与此同时，在伦敦，3000多家咖啡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。德塞维涅侯爵夫人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新时尚，并且预言这种时尚就跟对拉辛的狂热一样，很快会成为过眼烟云。除去加菊苣的咖啡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主要有五种，最好的一种来自阿拉伯福地的摩卡，而摩卡咖啡又细分为三个品种，其中名为巴尔乌里的最为上乘，专供贵族们享受。留尼旺群岛的咖啡口碑不错，但是更受欢迎的却要数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的咖啡，而来自多米尼加、波多黎各以及贝翁群岛的咖啡则等而次之。正当咖啡风行法国的时候，1808年拿破仑一世颁布了大陆封锁制度，在禁绝与英国和爱尔兰的往来的同时，咖啡和蔗糖的进口也被禁止，甜菜糖替代蔗糖，咖啡不足则掺上一半的菊苣充数。这对食品商和厨师们来说倒成了天大的好事情，他们大肆吹嘘菊苣的好处，坚称掺了菊苣的咖啡味道更好，更有益于健康。不幸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大陆封锁制度早已废弃，厨子们仍会在煮咖啡的时候，他们买的都是磨好的咖啡粉，掺上一些菊苣，借口说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主人提神。 主人有所察觉，便下令只准买咖啡豆，而一种模具也就应运而生，专门用于把磨成浆的菊苣做成咖啡豆的模样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菊苣至今仍扮演着咖啡伴侣的角色。咖啡通常用水煮，饭后喝，喜欢的话还可备一小壶生牛奶或黄油掺在咖啡里饮用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听到的是大仲马笔下的咖啡，感谢收听。